三章的头一节经文，他说耶和华天主所造住活物最狡猾的就是什么啊？我们现在必须介绍这个诱惑者的来源啊。虽然呢摩西在写这个创世纪的时候，他没有太那个花太多的时间来教导我们这个蛇是从哪里来，这个诱惑者到底是怎么来的。他只是说有一位蛇啊，有一位蛇，天主创造的蛇，然后呢蛇是最狡猾的，然后有一位蛇对女人说，就说了这么一点，也没说太多。但是呢如果我们看圣经呢，我们会发现圣经很多关于这位古蛇的经文啊，所以我们今天稍微看一些这个古蛇是从哪里来。首先呢从这些经文我们能够看见这个古蛇是被造之物。首先呢在第一节我们刚读的，他说天主所造的住活物之间，好，所以我们他提到在耶和华所造的活物最狡猾的就是蛇。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他提到这个蛇的时候，他就提到天主以所创造的这个活物所以说呢，那这位蛇是谁首先天主创造天地的时候，创造所有这个动物时候他创造了蛇，这个我们知道。但是呢在三章的这个创世纪三章的这个经文呢，我们看到这条蛇和普通的蛇还是有一大大的区别。区别在哪里？这条蛇和女人说话了啊，所以这个应该让我们知道，哇，这个蛇呢很不一样。很不一样请拿你们圣经翻到以西结书，我们再看一个关于这位古蛇的诱惑者的经文。以西结书，这个彼得，这帮我读一下吧，好吧。以西结书28章，我也还没找到呢。以西结
788
好，28章，读一下13到25，28章的13节到15节，找到了吗？到十五节，嗯。
你如住在伊甸，在天主园里，你的宝盖都是各样宝石装饰。就是用黄宝石、红碧玺、水苍玉、黄碧玺、红玛瑙、金刚石、蓝宝石、翡翠、绿宝石和黄金装饰的，在你的生日，锣鼓笛箫俱备。你如基路伯书章翅膀翅部，我曾使你如在天主的圣山上，你如在发光的宝石间行走，你自有生以来行走都完全，后来竟显为邪恶。
好，首先呢这一段经文呢，它很多提到很多不同的宝石嘛，但是它主要的内容是他说你如住在伊甸园，好，他提到这个院子里，在天主的园中，他说有一个当时在伊甸园的，也是在这个天主的这个园中，然后他说这个诱惑者呢，他来给我们讲他的这个装饰是非常美、非常漂亮的，然后呢后面就说你如基路伯一样有翅膀啊，他说伏笔。他说后面呢说我也曾使你入在天主的圣山，所以这个诱惑者现在在那伊甸园里边的诱惑者原来是在天堂呢，在哪儿？天主的圣山上，他说嘛，他说你入在发火光的这个宝石间行走的，他说但是呢后面就说你自有生以来行动都完全，所以这个从这句话我们也可以，他是从生以来这个也知道他是被造的，他是被创造的，都是完全，后来尽显为邪恶。所以我们从这句话能够看见这位毒蛇，这位在伊甸园的诱惑者是被创造的，但是原来你开始不在伊甸园，而是在天上，是在圣山里，但后来圣经说他尽显为邪恶。好，咱们再看一个经文吧，再看一个以赛亚书，金阳，以赛亚书 14章，以赛亚书14章，给金阳个机会帮我们读一下吧。12到15节，655页哈，655。以赛亚书14章12到15节，找到了吗，金阳？好，读一下12到15。云落，
你的被列国竟被打倒成埃。我心里曾说，我要升天，我要在天主的众星以上设立宝座，我要居在聚神会的山上，在北方极处，我要上到云端，我要与至上天主比相比，你却坠入阴符，下到深坑。
好，可以，他堕入淫妇，对不对？他这个意思呢，是什么让我们明白这个诱惑者，他原来他说你这明亮的晨星啊、哦、那在圣经之中，晨星这个星这个字呢，是来表达天使。刚才那个经文我们看到他如基路伯，基路伯也是一种天使一样有翅膀。那在这里我们看他说你原来是晨星，何竟从天上陨落？他这里指的是，你原来是天使，而且他是用晨星这个概念，让我们明白他应该是天使里边很有地位、有权威的天使。你是堕落的，然后呢，后面他也告诉我们他堕落的原因，因为他说我要与天主相比，好，我要和上主，我要与他一样。但是他说你却堕入阴符，下到这个深坑。所以说我们这里能够明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道理，这个诱惑者首先他是被造的、然后呢他也是被造之后堕落的一位天使。那从这些经文呢，像你可能心里有个问题，那我们刚学到这个创造天地的故事，我们创六日的创造嘛，这个天使和天堂是什么时候被造呢？圣经不是在第一章一节说天主创造天地，所以他也把天这个包含第三层天，也包含天堂。很多人觉得他说他创造主星。那个一章有一句话，他创造主星的时候就觉得这句话能够包含天使的创造。所以我们知道他是在六日创造之内被造的一位天使，但是呢因为他心里骄傲而堕落的一位天使。圣经在我们刚才看的一些解书，他说你落的不是，以赛亚书14章，他说你竟被打到这个尘埃，这让我们知道他是从天上被扔到地上来的，然后被扔到哪儿？被扔到天主所造的地球上面嘛。然后呢，圣经也告诉我们他后来去伊甸园。好，那我们不只是看到这个诱惑者是被造的，圣经也告诉我们诱惑者他的名字叫魔鬼，又叫撒旦。好，我们再看一些经文关于魔鬼撒旦，请翻到摩示录12章第9节。好，我在这个屏幕上给你打的，他说于是那名叫魔鬼又叫撒旦迷惑普天下人的大龙古蛇被赶出这个落地。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他这个离开这个不是，他名字叫魔鬼也叫撒旦，他将来也要被赶出天上，好，天也不能在天上住了。他后来说他使者也与他同被赶出，所以这个我们看呢，不只是他一个人离开天上，感觉跟他悖逆的有一帮使徒或者使者跟他一起悖逆。后面还有一个，这个比较有意思，《格林多后书》11章3节和15、14节， 我从三节给你读一段，然后从十四节给你读一段，然后我们可以明白他是谁。他在格林多后书十一章三节是这样说：当初蛇用诡诈迷惑夏娃，后面再过几节经文，他说撒旦也常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呢，他这样就给我们定义，这个原来在起初引诱夏娃的那位那个蛇就是撒旦啊，就是撒旦。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撒旦也是能变样子，他这里告诉我们他能装作光明的天使。好，我们经常想到撒旦的时候，可能我们想到一个很他的可能形象非常恶啊，看着他很可怕的那种外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也可以装作光明的天使。你要问我觉得撒旦可能最能引诱人的地方哈，不是在那种黑暗的那种地方，而且可能我们最常出能找到这个撒旦的地方，可能是在讲台后面站着的撒旦。什么意思？他经常是借着人利用圣经啊，或者他这个讲，像我们马上要看，他很了解神的命令，很了解神的律法，他很了解主的话，经常呢在讲到后来迷惑很多很多人。我们看到这些邪教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教派也是撒旦起头的嘛，所以我们这里看见他也能装为光明的天使。再看两段经文，一个是摩示录十二章，我们刚读的九节嘛，咱们看二十章，对不起，第二节，他还有一节我们还没读的。他说摩示录二十章的二节，他把它称为那龙，他说是古蛇，就是魔鬼撒旦啊。他说捉拿那龙，就是古蛇，就是魔鬼撒旦，将他捆绑一千年。所以我们这里能够把这所有的这个不同的名称呢在一起看到，他叫龙，他叫古蛇，他叫魔鬼撒旦啊。然后呢，天主将来要审判他啊。但是呢，我们在创世纪三章一节看到他第一次在圣经记载中出现，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很狡猾的蛇，他用蛇的这个外貌，出现。好，我们看到这个诱惑者的来源，他是天使，他是被天主创造的，但是呢，他因骄傲的原因，被赶出天堂。因此就下到伊甸园，也要诱惑，这个天主所创造的人类。好，我们在看诱惑者之后，我们必须看他诱惑的次序，这个挺重要的。他的次序，他用什么方法来诱惑亚当夏娃？那首先呢，我们在学这个之前，我必须说清楚，圣经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这个撒旦魔鬼他当时诱惑夏娃的方法。那我们可以通过他这个方法来装备自己，因为撒旦他现在使用诱惑人的方法是当时使用的方法。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当时夏娃是怎么被诱惑犯罪的，我们也可以了解现在撒旦使用我们周围的这个环境世俗来诱惑我们同样去犯罪，也可以装备自己。那撒旦 他要使亚当夏娃违背天主，也要毁坏天主完美的这个创造。好，他堕落了啊，他背逆天主了，他已经离开天上了。他下到地上的时候，他有一个目的呢，就是要违背叫世人违背天主，也叫那个天主所创造美好的这个环境，给把他给败坏的，毁坏。好，圣经在这个经文上，我们再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经文呢，三章一节。首先呢，我们知道他诱惑的这个次序呢，一般是从怀疑，引起怀疑开始。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他也是在夏娃的思想里边开始引起很多怀疑。我们从几句话能够看见这一点。 首先呢，三章一节他有一句，天主曾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那我有一个问题，撒旦知不知道他们不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肯定知道啊。那夏娃知道吗？他也知道。那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首先呢，他实相是那个夏娃怀疑这个问题。在我们在讲这个怀疑之前，我有一句话也必须说清楚，就是他为什么叫夏娃去引诱他，不叫亚当，亚当引诱亚当呢？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天主已经设立的这种管理的秩序很清楚，天主亚当夏娃，天主亚当夏娃，包括我们马上要看到夏娃对天主所赐人类的命令，他是从亚当接受的，他从亚当收的。那撒旦他从哪儿开始？他从女人，他从夏娃开始，先引诱他，然后如果他能够引诱夏娃呢，让他犯罪，同时也能使男人跟着女人一起犯罪，所以他完全和天主这个秩序的这个方向是完全相反的。这个很重要。但是我们这里首先看到他要引起怀疑，他说天主曾说吗？他有没有说这句话？到底是这样子吗？他你们还有的不可吃的果子吗？然后呢，这个我要看看这个夏娃的怀疑，这个这他的回答。他说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的，只是园当中那一棵树上的果子天主说你们不可吃不可摸，恐怕你们死。所以呢，这里我觉得很有意思。首先女人答对那个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啊，这句话是对的，我们天主给我们丰丰富富的这个果子可以吃，我们可以吃。但后面他有一句话，只是园当中那一棵树上的果子天主说你们不可吃。好，后面又加不可摸，恐怕我们死。好，这句话有点夸张，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一章的二十六七节，他提到给那个亚当说，他说你们这个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是有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你吃的那日必要死。但是他没有提到摸这个概念在里边。那我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夏娃会把这个事情说的稍微夸张这个事情，可能亚当对夏娃说我们不可吃，最好咱们别摸好吧，对不对？然后呢，女人听的是我要摸的话也会死哈，不知道是怎么被夸张的。但是我们知道在这句话里边，它有一些和天主的命令有不一样的这个概念。那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我们要注意在天主赐给我们他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要很这个就是非常的这个注意我们怎么接受他的话语，我们不要添加我们自己的想法在里边啊，这个也是很重要。但是女人在这里，她先问的问题是你可以吃或不可以吃，然后呢女人说可以，只是有一棵树是不能吃的。后面的后面有一句话也是叫女人怀疑的，她说什么？第四节，赌这个蛇对女人说你未必死啊。那很有意思，因为如果他没有天主曾说不许你们吃树上的果子吗？然后后面加一个你未必死。如果他找亚当说，亚当你吃果子吧你不会死，你觉得亚当会吃吗？我估计亚当知道，哎，这是天主不让我吃的，我不可吃。其实他叫夏娃也是，夏娃你吃这个你不会死，我估计夏娃也不会吃。但是呢，他这种对话是要引起怀疑，他真说天主会这样说吗？会有这样的要求吗？这个要求那个这个平等吗？他会不会这样要求你吗？然后后面他就说你未必死啊。所以我们这里能看见他在夏娃的这个思想里边开始引起怀疑。撒旦现在也要我们接受他的 谎话，他经常在引用我们的过程当中会像类似会说类似于像三章四节的这种话，你未必死，结果不会像神说的那样啊。圣经在你翻到约翰福音第八章，咱们一起看第四十四节。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这经文挺重要的。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在我们面对诱惑的时候，我们也要明白撒旦的目的是叫我们相信他所给我们讲的谎话啊，这个很重要了。他在八章的四十四节说，你们是从你们的父魔鬼那里出来的，他是指的犹太人的这个法利赛人。他说你们喜欢顺着你们父的私欲行，他说你本来是杀人的，他是指的撒旦魔鬼哈，不受真理，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他是说谎言，是从自己情欲里说的，因为他本来是说谎的，也做说谎的人的父。那若要叫人接受他的谎话，那么他必须先叫人怀疑天主的话，他必须从这一点开始。所以呢，他有一句话想让夏娃接受，什么哪一句话呢？你未必死。那他必须从引起怀疑开始，天主这句话是不可靠的啊，这句话我们不可信的，他真的会这样说吗？天主真的是曾说过这句话吗？然后他从怀疑开始，使人违背天主的命令。但是他引起怀疑是有两方面的，一个呢是怀疑天主的话语，但是第二我们会看见他也要我们怀疑天主的他的善良，他的良善，他要我们怀疑天主的善良。我要你注意一个特别重要的话，他在下面第五节，他说天主知道你们吃的日子，你们的眼睛就明亮，也能辨入神能分别善恶。我觉得在这个对话的过程，撒旦他自己没有提，他没有提生命树上的果子。为啥呢？因为他不要夏娃纪念天主所赐给他们的永远的生命，对不对？他也没有提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果子，天主给他们吃。为什么？因为他不要那个女人纪念，天主是给他们预备很丰盛的、丰富的、完美的环境。他只是要提什么？他要提限制，这个要求是什么？天主还说你们不能吃果子吗？他还会这样要求你吗？是不是？他要女人怀疑天主的良善，忘掉天主所赐的祝福。啊，他要女人看什么？只要你想那个分别善恶树，我不要你想别的，我不要你想你周围完美的环境，我不要你想生命树的果子了，我只要你想分别善恶的这一个条件，别的不要你想。经常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啊。在我们读主的话语被圣灵感动的时候，我们一开始说，哎呀，我哪里有问题啊，主的命令，主的这个律法是这样说的，我需要改，我需要遵守主的话语。但是慢慢会有这种思想来，他为什么会命令我做这个事情呢？对吧？我们想的就是啊，主在限制我啊，主为什么会这样要求我啊，我们忘掉天主是赐赋予我们，而且呢，经常通过他的命令是叫我们过更丰盛的日子。他为什么不要这个人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是因为他们可以做神能分别善恶，是因为他不要他们死和有罪的后果。所以当时呢，他那个诱惑者他要引起怀疑，也要是怀疑有两方面，在这段经文，一个是天主的话语，第二呢是天主的善良。 但是我们在这个经文上不只是看到他引起怀疑，我们可以看到他也是引诱、啊、那他引诱也是有不同的方法。他首先是开始引诱肉体的情欲、啊、他是要引诱肉体的情欲，这个我们在三章六节看得非常非常清楚。所以一开始要怀疑，怀疑天主是良善的，怀疑天主他的命令是好的。但是呢，第二要怀疑主的话是否是这么说的吗？那后面他开始引诱，从哪里开始引诱呢？他是开始从肉身开始引诱。你看第三章六节，他说于是女人见那果树上的果子好吃，注意到了没有？撒旦让他先看到什么？看到果子是好吃。这个好吃的概念是我肉体会喜欢的，我吃的那口感我应该会喜欢，会让我高兴的，我肉身需要的。它是从肉身的情欲开始、我请你放到约翰一书，约翰一书我们先看第二章，十六节。好，他说那、这个因为凡世上的事，这个世上指的世俗，指的天主之外的事情。他说世上的事具有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必随世分而起的骄傲，不是从父那里来的，乃是从世上来的。啊，所以他说世上的诱惑，世上一切能引诱我们的，它是有三种。一呢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随世分而起的骄傲。他说这个不是从父来的，不是从天上来的，不是从天主来的，乃是从世俗来的。啊，那我们这里正好看见他开始在哪里，在肉身的这个肉体的情欲开始，他肉体的需要开始。他于是女人见那树上的果子好吃，好吃。下面呢，我们看他也引诱眼目的情欲，眼睛的情欲。这里看得很清楚，第六节他也说，于是女人看见果子是好吃，也说是好看，看见了吗？第六节，他不只是好吃。撒旦让这个女人看的果子为好看，这个好看和好吃有什么区别呢？好吃呢，指的我肉体喜欢，对我，哎呦，看的很有营养，很有味道，我喜欢。但是呢，这个好看就觉得我喜欢看，我感兴趣。这个经常眼目的情欲经常会在艺术还有比如说电影啊之类的，我对我没有任何的帮助，对我身体没有任何的益处，但是我喜欢看，好看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好吃，我们也让他看，他让夏娃看见这个东西也是好看，我喜欢看，我眼睛喜欢看它，我觉得它好看，它漂亮啊，它很漂亮。然后最后呢，我们也能看见他引诱这个世分而起的骄傲。那这个世分而起的骄傲，这个是什么意思？他你看后面他说一句话，有能那个加增智慧可爱。好，这个世分而起的骄傲，这个是什么意思？那这个世分是有权威、有权势、有地位的意思。我觉得好像查出来找到一些古书说这个世分之荣，指的我能以将来得到的这个世权权势的那个这个位置，而位置所得到的带来的荣耀。所以呢，这里他所提到这个世分而起的骄傲指的什么意思？我现在没有的东西，但我想要它的啊、跟这个世这个权势跟地位有关系。然后他说能够增加什么智慧可爱啊、哦，我需要这个智慧。而且因为他在五节刚说了能使你们变为神一样分别善恶，哎，我现在不想神了，我还接受规则呢，我还听天主的话，我将来可以像一位神一样有智慧可爱，是不是？ 那天主是引诱这引用这几个部分，这三种引诱同时来这个引诱夏娃。所以在我们自己犯罪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这三方面的引诱，一个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这个侍奉而起的骄傲。经常在我们犯罪的时候，它会有这三个或者这三之一的原因啊。经常呢，在人离开，比如说加入了教会，然后呢开始服侍，然后呢开始成长，然后撒旦在另外一个城市给他预备一个新的工作，工资可高了，然后怎么都看得特别好，然后突然呢那个人离开一个属灵丰盛的一个地方，然后换个地方，换个位置，然后慢慢呢他属灵状况慢慢就不行了嘛。你说这个为什么发生？为什么这里哎呀成长的特别快，很属灵，一到那边不行？这个我们看见，这是撒旦的引诱。他人看他用他的这个侍奉而起的这种骄傲，然后他说：“你看你要换到那儿，哎呀，还能做老板，还能每个月得什么什么什么着？哎，好。啊，经常我们是因为肉体的这个情欲，哎，我吃的舒服，我喜欢，对我好，对我身体好，啊。”而犯罪，然后也有很多因眼睛的情欲，啊，看东西不该看，但我喜欢看，啊，所以经常是因这个同样的这个引诱的方法，正好在创世纪三章，撒旦引诱女人的时候，他三个都给用上了，他说好吃，好看，也能增加智慧可爱。那下面呢，我们也能看到这个引诱的。结果啊，引诱的结果，我们看见这个情欲生出罪恶来，请翻到雅各书一章十五节。雅各书，一章十五节，在我们那个主题经文三章，你看第六节，他说什么？他。就摘下拿果子来吃了，并且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好，咱们看雅各书一章十五节，找到了吗？好，他说情，他这里说情欲一动，就生出罪恶，罪恶一成，就生出死亡。好，如果我们随着情欲走，如果我们跟着我们这个情欲。不拒绝撒旦的诱惑，但是使我们的情欲有力量去把我们那个带走了，情欲一动啊，就生出罪恶来。所以这个是跟随情欲的最终结果是犯罪，因为情欲就是要生出罪来。他这里说他摘下那果子来吃，好，他吃了，并且。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那在我们看看三章六节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思考几方面的事情。第一，她丈夫为什么吃果子了？她为什么吃果子？你有没有想想？她是圣经很清楚，男人是没有被诱惑，是女人被诱惑。那如果亚当没有被撒旦诱惑，那他干嘛吃了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你注意这句话，你会发现这句话里边他没有说这个他拿到他丈夫那里去，而且没有一点点的距离，他说并且给他丈夫啊。如果我们注意学习这段经文，我自己觉得亚当就在他旁边。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夏娃和亚当的反应，我们会觉得很奇怪。首先，亚当在哪里？有一个要欺骗夏娃的蛇在那里与夏娃说话，亚当都没管，站旁边听着。等到夏娃做选择吃之后，她丈夫同时做选择。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呢？亚当知道罪的后果吗？知道，是亚当交给夏娃吃这果子的必定死。那他的意思是，那我妻子死啊，我也死，我跟着他走。 他去哪儿我去哪儿，一样的概念。他完全别忘了这个秩序，好，原来是天主带领亚当，亚当带领妻子，现在完全反过来，妻子做什么那行我也做。他看中他妻子，然后说他去哪儿我也去哪儿，他做什么我也做什么，正好呢，哎，他死我也死，对不对？所以我们这里也可以看见这个事情在这里。三章六节，情欲胜出罪来啊。约翰一书一章三四节，他说约翰一书三章四节，他说人若犯罪就是违背律法，因违背律法就是罪。好，他是怎么犯罪的呢？这个罪恶是怎么定成罪恶呢？因为圣经说违背律法就是罪，天主设立了很重要一条律法，不能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但是呢，他们引自己夏娃引诱惑，亚当引顺服妻子，就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们违背了律法，因违背了律法就犯罪了。下面我们知道哈，情欲会生出罪恶，但是罪恶也会生出死亡，这是一被诱惑接受诱惑的结果。在下面呢，我们可以看那个三章七节，他二人眼睛明亮了。好，三章五节，这个撒旦蛇，他有没有说天主？他说天主知道你们吃的那日子，你们的眼睛就明亮。他是不是说这句话了？说了。其实，在撒旦诱惑人时候，他经常把真理和撒谎混在一块说。他其实是对的。原来呢，这个亚当夏娃他们确实从这个。他没有感觉到什么叫罪，他不能像现在哈，犯罪之后我们知道犯罪有什么感觉，行善有什么感觉。他们因为没有犯过罪，他们就知道做好事情，跟随主，顺服主有什么感觉。但是呢，你说吃，我也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感觉，我也不知道他带来什么实际的后果，因为我没做过。所以其实他是在五节说的这句话，你们眼睛要明亮，便如神能分别善恶一样。其实他说的这句话含一点真实哈，在真理在里面，真实的事情在里面。但是呢，他我们这里看见第七节，他说二人眼睛明亮，然后呢，他说这才觉得自己是神，他们开始羞耻，这是很重要，羞耻。知道自己吃神，那他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做裙子。好，他们知道，现在我知道什么叫罪，我也知道什么叫吃神。我们现在羞耻，我有内疚感了啊，可以这样理解。也他们现在开始内疚，心里不舒服，不对了，这也叫眼睛明亮啊。所以其实撒旦他里边喊了一些真理。罗马书六章的二十三节，他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那这个死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很多人说因为在这个创世纪二章十七节，他说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吃的日子你们必死啊。那很多人理解这句话为哦，那你们要吃之后有一天身体会死。但是呢，二章十七节是怎么说的？他说你吃的日子你必死，这不是将来要有肉身死亡，而且你吃的那一天你要死。好，那这个那我们怎么理解这死亡啊？我们说这死亡可不是肉身的死亡，乃是属灵的死亡。你有什么意思？我们发现在他们吃那果子的时候，他们一下子与天主隔绝，他们开始有内疚，自己知道吃身，然后开始找自己的办法去遮盖自己，他们一下子有属灵的死亡。放到罗马书第五章五章的十二节， 这样，圣经是这样说的，他说这就如世上有罪是从一个人起的，他这指的是亚当，死又是从罪而来的。好，死是从哪里来？从罪来。于是人人都有死，为什么呀？因为人人都有罪。好，你再翻到七章，罗马书第七章第九节，这是保罗自己的见证，还没有得救时，他是这样解释，他说以前没有律法，他意思是我是不懂事的，我不懂什么叫律法，我是活着的，诫命一下来，罪活了，我就死了。这是保罗自己的见证，我懂了什么叫律法，律法在我心中活了，我因为行为就死了。那我们明白圣经所表达的意思，这个死亡不知，虽然它包含将来这个肉身的死亡，但是呢，它最重的一个意思呢，就是人类必与天主完全的隔绝，而必在天主的审判之下受这个他将来必受大大的审判。在如果我请你放到这个罗马书三章，然后最后一段经文，最后一段经文，罗马书第三章，好，咱们一生来读十到二十节，好吧？第十节到第二十节。咱们一生来读，圣经说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这十节，对不起，我从十节开始，这如圣上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天主的，都是痴心正怒，一通背，
没有行善的，
连一个也没有，他们后龙同开口的坟墓，他们的舌头满口是辱骂、粗暴，
要杀人的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地方，他们遍加害、残害，
不晓得平康乐路，严重不怕天主。我们晓得凡律法上的话，是不是律法出的，在主人的口，先天主面前全是有罪的，所以靠着罪的律法，无人在天主面前得一处于义，因为律法是叫人认罪的。所以我们这里能够看见天主对于现在世人的看法，他如那个亚当夏娃现在是一样的了。他首先在第十节说经上，他如经上 说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后面呢，他讲他们没有他没有一人的原因，他们说他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天主的，这句话很清楚，没有明白天主道理的。但是呢，他后面说没有寻求天主的，很多人理解不了这句话，我不是寻求天主而那个得救的吗？没有，圣经说没有寻求天主，只有天主在寻求人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道理。没有人在寻求天主。后面呢，他说他在第十九节说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句，我们晓得犯律法上的话，都是奉律法的人说的。好，塞主个人的口，显明世人在天主面前全是有罪的。这句话的意思当然我们明白，好，神要我们都承认，我们现在因为一人的罪，因为我自己的罪，我现在 没话说了，我在天主面前是有罪的人。那你说这个，你讲这个是有什么样的原因呢？如果我们要意识到真正明白天主的救赎，那我们必须从自己的罪开始。如果不意识到自己是堕落有罪的人，我们并不需要天主的救赎。我们意识不到自己的需要，觉得哎，我可以，我这个人很好，怎么怎么样。但是圣经的教导是什么？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人是义的。 我们都是有罪的。那我们罪的来源是从哪里来？圣经告诉我们，亚当夏娃是这个夏娃是被诱惑的，亚当是自愿的去犯罪。后面他所有的这个后面来的人，包括我们自己，都是自愿的去违背天主，自己犯罪，因此死也入了这个我们每一个人。好，所以我们生出的时候是有罪的，与天主隔绝的。我们如果我们继续往下读创世纪第三章，我们发现天主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寻找说亚当你在哪里，夏娃你在哪里，是不是？现在和天主有隔绝，不像过去那么亲密的这个来往相交都断开了。为什么？因为人现在有罪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结束。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能够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罪，能够意识到我们属灵的状况，能够明白在你面前世人都是有罪的。就也希望我们可以明白你的救赎，主啊，但是在学习救赎时候，我们必须首先明白人的罪和他需要救赎的原因，是吧？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